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诗篇138篇第三节说道：“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亲爱的主内同工，你会觉得侍奉缺乏能力吗？你的灵性低潮软弱吗？让我们一起向神呼求，他会应允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能力。我们的侍奉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结束了上个礼拜三的史蒂凡老师《天国的奥秘》，或许有些同工觉得意犹未尽，或许有些人是晚期才收听。那么在这里我们整理了《天国的奥秘》系列信息讲道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透过电子邮件信箱，芳华会将《天国的奥秘》系列信息讲道讲义寄给您。今天我们要推出的栏目是《深思苦难》，主讲人他是张汉仁博士，他毕业于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哲学系，并且也取得了博士学位。张汉仁传道目前在教会牧会，他博士研究的领域是关于苦难。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的面对呢？希望这一系列的专题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苦难的意义。节目一开始，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蒙圣灵的安慰》。诗歌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新推出的栏目《深思苦难》。
Thank you. 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在深思苦难这六堂课中间，我们会讨论一些跟苦难有关的问题。首先，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张翰仁，我现在在牧会。之所以会来这边讨论苦难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这个议题。我博士论文是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写的。那我博士的内容是跟哲学、神学比较有关系，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主要是在回应无神论者把苦难还有邪恶当作一个证据，用来反对上帝的存在。所以在论文里面，我处理了很多跟苦难有关的问题，但比较是理性上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苦难问题有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回应。为什么我会对苦难这个题目有兴趣呢？那是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学院读神学硕士的时候，我本来想要研究三一论，但是我想后来是上帝给我开了另一条路，让我去思想说我真正想要研究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我本来想要在三一福音神学院申请博士班做三一论的神学研究，但是上帝没有开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最想要研究什么题目。我就想到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疑惑，就是跟苦难有关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在14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妈妈就哭着从厨房里面走出来，她就跟我说爷爷过世了，他发生车祸，然后就在那场车祸里面过世了。那后来在我高一的时候，我的外公也同样因为车祸而离世。所以从小的时候，虽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我就发现人生并不是像我原本所想的一样都是那么快乐美满，而是会有灾难还有苦难的存在。后来我上大一的时候，就在冬天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我国高中最好的朋友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另外一个朋友出事了，有一天他骑车的时候不小心发生擦撞过世。所以我发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些很亲近的家人还有朋友都是遭逢意外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那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但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人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开始对这个题目有一些研究。因此在三一福音神学院读神学硕士的时候，在申请博士班一开始被拒绝之后，我就开始想我应该要真的做自己最有热情然后最想要知道最想研究的题目。所以我就决定研究苦难的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并不只是回应哲学家的挑战而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问题。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要把这篇论文献给我三个朋友。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在我大一的时候因为车祸过世的，他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另一个朋友是一个姐妹，她是我高中的学妹，她也是后来才信主的。那我们就在中正大学的传爱进心会认识。她在16岁读高一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得到骨癌，后来经历一段很艰辛的抗癌过程后，他以为癌症已经被控制住了，而且在那个过程中后来来到教会信主，可是 很不幸的后来癌症依旧复发，他就离开这个世界。那第三个对象是我太太的弟弟，他也是在21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小舅子身体非常健康，可是他21岁在军中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脏有问题，他就在睡梦中离世了，非常让大家非常惊讶还有难过。我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困难，但是我想到这三位朋友，我想要把书献给他们，所以这三位朋友常常成为我的力量还有帮助。有时候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论文完成，但后来写一写快写完的时候，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2021年的8月还是9月，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大学室友，他也在COVID 期间因为 COVID 的关系而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我就想说我的论文也要献给他才行，就没想到就在撰写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好朋友离开这个世界。因此苦难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索也在研究的题目。今天我们要先来看到苦难的定义还有类别。我给出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关于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验，但是简短的定义就是在我们的身心灵还有关系等各个不同的层面带来痛苦的事件，而这个事件是我们不想经历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在身体上生病，让我们觉得很痛苦还有衰落，也有可能在心灵上有情绪的问题，或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也有可能在灵性上觉得好像被上帝离弃了，或上帝都不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是在关系上跟人或跟神有一些冲突或局域。而我们的人是一个全方位各个层次会互相影响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层面遭受苦难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方面。我们身体的苦难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还有灵性还有关系，我们其他方面的苦难也同样的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或各个方面。而苦难它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从它造成的原因来分类。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道德上的苦难 Moral evil， 这表示说这个苦难是人为造成的，是人因为故意还有过失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苦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人的关系而出现而发生。像是有时候我们看新闻会看到有些人在路上看人不顺眼，他就故意去攻击一个人，这就是因为人的故意而发生的苦难。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悲剧，有人在装窗型冷气，结果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施工的过程还有相关的安全规范，那个冷气就掉下来了，砸死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施工的人的过失所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道德上的苦难。跟道德上的苦难相比的另外一个叫做自然上的苦难 Natural evil， 这表示这个苦难会发生完全是超乎人所掌握的，它可能是大自然所造成的，有可能是我超越我们的人的知识还有能力所可以掌握，所以它就发生。像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地震的原因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而我们也不知道要把建筑物盖到多强才能够抵御这么强大的地震，所以921大地震这个灾难之中有很多的苦难是完全是意外人无法掌握的。当然在这个灾难里面有一些可能是人为的，像是建商他就盖了一些豆腐屋，没有把房子盖好，所以才会在一些地震的状况下可能震度没有那么大他就倒了。但是基本上来说在地震里面有很多的苦难是人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自然的苦难 Natural evil。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苦难的类型。第一个，有一些苦难它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的，它我们把它称为有理由的苦难。这些苦难可能包括我们平常在 管教小孩写作业。大家都知道写作业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小孩他们都不想写作业，包括我的女儿还有儿子一样，每次都要花费很大的心力跟他们在那边拉扯，然后威逼利诱他们才肯写作业。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痛苦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他们可以在学习写作业的过程中学习怎么样有耐心克服困难，而且写作业可以帮助他们在知识还有能力上成长。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过头，像之前有一个很红的事件叫做以马内利兄妹，那个妈妈就非常的夸张，从早上五点多把小孩叫起来开始写作业上课，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上床睡觉。这个到底是不是有理有苦难，可能就值得商榷。那个妈妈可能觉得这些痛苦可以帮助她的小孩成为更好的人，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啊，这个小孩都没有童年，而且他们的心灵可能会有一些受创或怎么样，可能会对他们带来的负面的坏处会大过于正面的好处。这些带来更大的好处或有理由苦难，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可以常常看到，除了像刚才小孩写作业以外，我们有时候在电影上也会看到，像是之前有一部老片叫做《世界末日》，那部片是说有一个大陨石它要撞到地球了，然后布鲁斯威利他就带了他的团队要上那个陨石上，要用核弹把那个陨石炸掉。这个故事最后结尾应该不算爆雷，因为是老电影的，所以很多人都有看过，就是布鲁斯威利呢他就在陨石上引爆了核弹，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地球人。这个是所谓可以带来更大好处的苦难。相较于这种类型的苦难，有一些苦难看起来似乎是不能带来更大的好处的，似乎是无端的、无故的，我们不能了解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种苦难，为什么上帝要容许这种苦难出现，因为这些苦难看起来只是纯粹折磨人，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好处。像我看到我的奶奶现在年纪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已经94、95岁，那她现在的身心状况非常的差，她严重的失智，没办法自己进食。我就看到衰老还有死亡是如何折磨一个人，她在那个过程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这个极大的痛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种苦难看起来好像是无端的，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好处的苦难。最后我们也可以从当事人的责任分类来看苦难。一个苦难可能是无辜的，也就是说看起来是那个当事人他不应该承受的苦难，罪与罚并不相等。像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的约伯就是这样子。我们看约伯记，约伯为什么会遭受财产上的损失、家人的死亡还有身体上的病痛？其实整本约伯记到最后都没有说为什么上帝要让约伯遭受这些苦难，而我们从约伯记来看好像也觉得这些都是约伯不应得的，他并没有在什么事情上特别得罪上帝导致他必须要承受这样的苦难，这是无辜的苦难。而有一些苦难是自找的，有缘故的，是当事人他好像是自作自受或他种下那个原因。例如说我之前在一个机构认识一个弟兄，他正在戒烟，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会吸入很多粉尘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下他的肺本来就会非常不好了，可是偏偏他又有烟瘾，所以他一天要抽两包烟。在那种状况下他后来得了肺病，得了肺病以后医生告诉他说不要再抽烟了，工作的时候要做好相关的防护，但是他仍然不听，他继续的抽烟，抽到最后他有一颗肺完全的废掉，另一颗肺只剩一半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几乎快把自己抽死了。他这个苦难某种程度相当大的程度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我们介绍到苦难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苦难，有可能是当事人制造的，有可能是其他人造成的，有可能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有可能是不仁的。深陷在苦难中的那一个人，无论那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那个人其实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力量医治好、拯救的。我们并不会说因为那个苦难是他制造的，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吸烟吸很多的弟兄，所以他在经历那个苦难的时候就不需要上帝的医治好、拯救，我们就不需要去陪伴他。我想厘清这些不同类型的苦难，只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说苦难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源头，而在理性的层次上，在从事讨论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类型的苦难而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不同的冲击，而在牧养的层次上，也会因为苦难的来源和类型不同，我们在实际上要怎样陪伴帮助那个人来到神面前获得力量，也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前面的讨论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类型，那之后我们在讨论其他的主题跟苦难相关的主题的时候，也会提到刚才所提到这些不同类型的苦难，那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介绍。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山上。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危难中，神必领我们度过，他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保护，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